上回书说到，薛丁山昼夜兼程追呀，可是一到这先锋营的兵哗一败，界牌官人要追杀。这阵大队人马一来，吓得界牌官人哗又往城里跑。就这样，先锋营的人又止住了脚步。此时薛丁山在马上带住坐骑，你们是哪的？我们是先锋营的人。骑兵元帅得知是我家先锋官罗将军界牌关盘长大战阵亡了。哎呀，我的罗叔叔啊。薛丁山的肠子都会青了。如果我不是遇见雨，我丢金牌误了两天路程，怎么能叫我的罗叔叔自己出战呢？尸体的何处？早有人搭走了，给蒙上了。这阵儿程咬金急得直蹦啊，哭的跺足捶胸啊，我的海贼，可真没想到啊，丁山呐、啊，给罗通报仇啊。好，杀！令旗一举，三军将士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直奔界牌关冲杀过去。界牌关你想关城啊，是关上了，架不住架云梯攻城啊。简短截说，一鼓作气拿下界牌关，随后在城里头打扫战场，出榜安民，贴上了告示，插上大唐国的旗号，又把罗通的尸体缝合之后入关成殓，派人运回长安。不提大队人马继续前进，又抢过了两关八战，距离锁阳关越来越近，队伍不敢前进。为什么？摸不清锁阳关内如何，特别是程咬金这两天精神恍惚，罗通死，他差点也跟着去了。特别惦着是薛礼，我那干儿子，屈指一算，现在被困一年了，是不是饿死了？城中将士怎么样啊？那么现在薛礼在城里如何呢？书中暗表，自从程咬金搬兵求救，他骗过了六国大帅苏宝同，把他送到了营外，没成想临走的时候自己啊说大话，告诉那些小班，我是回城搬兵，回来就杀你们。小班一爆气，惊动了沙里汉，随后追赶。要不是薛丁山杀了沙里汉，程咬金就落在苏宝同手。当程咬金被救走了之后，有人报告六国元帅苏宝同，苏宝同没气死，我上当，这程咬金太可恶了，愣装我的爷爷，我愣装孙子，没别的，给我攻城。就这样一口气连续了四五天，打了八次攻城，也难为李治啊。这个太孙李治领着军中将士日夜守在城头，回平炮子滚木雷石往下扔，往下砸，全仗着居高临下往下打。守城太难了，东西不多了，把民房都拆，砖瓦木料石头都往上堆。八次进攻下边伤亡惨重，后来苏宝通还要攻城，那五国人不干了，这五国元帅找苏宝通，要想攻城你攻，强攻不行，要这么打，你看我们伤了这么多人，这八次损失这么多人，上千人还多呢，那你攻我们不攻了，我们帮你围城我们不攻城。苏宝通一想，嗨，也用不着强打，再有俩月他就得死。为什么呢？程咬金尽管进城搬兵求救回京城，那得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还得几个月呀、啊。嗨，城里很快断炊烟，就这么又不打了，官为不打，二是啊迂回夺界牌关等几个关口。 后来城里粮食太缺了，有薛礼出主意，这么办，咱们抢点粮，避开呀厉害的几国，他们早在两国防守的中间地带偷偷的出城抢过两次粮，你别说解决大问题。这两次抢粮，半夜出去不等天亮回来，抢来的油盐，特别是盐和药品，解决大问题，又活了一个半月。这几天就断粮了，怎么军卒饿得前枪贴后枪啊，走道都打晃了，受不了了，说这可怎么办，眼看饿死。薛礼的伤虽然好了，但是胳膊不吃筋，你别忘了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尤其岁数大了，一半会儿就好不了，说胳膊抬起自如了，要想要拿方天的话赶紧打仗不行，怎么办，想来想去，有人自报费勇，我去借粮，谁呢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薛礼薛仁贵磕头的老兄弟，叫薛显图。薛显图说啊，这么办吧，我呀到敌营里借粮，能借的更好，借不来瞒不过我死，咱别都耗着。大家知道薛显图这个人呢，哎，挺机灵，心眼多，能耐不怎么地，嘴好使心眼多，虽然赶不上程咬金，反正也比别人呢能多几个心眼儿。李治不放心，太子说，薛爱卿，你一个人深入虎穴怎么能行呢，我怕出事。哎，爹爹没事，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，我想办法到那去借粮，他借就借，不借搭上我一条命，可是我在城里饿死不是一样，我如果死在了苏宝同的营中，我闹个壮丽啊，你赡养我的家口就行了，我走了。薛礼眼中含泪见地啊，你要速去速归，我知道，就这么的。他换上了青衣小帽，没带兵刃，没带兵将，一个人就出来。要不说胆儿大也有好处。没走多远，敌兵敌将高喊，站住，再往前走，开弓放箭。别放箭，我是使臣，两国交兵不斩使者，我给你们元帅送信儿，送好信儿来了，我们投降来了。嗯，等一会儿。有人噔噔噔往里跑，干嘛，给苏宝同送信儿。苏宝同一听，什么什么，有人投降啊，哎呀他火大了，好啊，一个程咬金骗吃骗喝，临走还骗我100来斤人参鹿茸膏，又来个投降的，上别说投降，我看带剑呼啦就出来，来到营门外一看，眼前将官40上下岁，穿着打扮模样没什么出奇之处，被军兵在这围着。苏宝同说，来把他杀了。这军兵各举刀枪呼啦就过来了，薛显图面不改色，气不长出，是一阵狂笑，这一笑把个苏宝同乐的汗毛都立起来了。停，等等，哎，你乐什么？我笑啊，笑我不知自爱，我笑我一个人能把你们这帮人都吓趴下，嘿嘿，我可真是错把乌鸦当凤凰了，杀了。嗯，你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来的时候哥们们就不让我来，怕你把我杀了。我说没事，六国大帅为人大度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，如果把我杀了，你成了鼠辈，将来那几国谁和你合作呀。嗯，呵呵，我就试试你的胆量，好，有胆子够样，来啊，放他进来。就这样把薛显图带到了中军大帐，来到了里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薛显图。你干什么来了？ 我找你借粮来了。啊啊！苏宝同一听，把眼睛瞪了这么大个，借粮啊！这次我们两下的交战，我们没想到困在锁阳城，粮道被你掐断了，现在城中有断续炊烟呢。哎呀，眼看饿死，没别的，你借我3000担军粮啊，等我们得胜还朝那天再加倍奉还。苏宝同一听啊，差点把鼻子气歪了。嘿，你敢找我借粮啊？我这是36计之一，绝粮计，我就是把城池困住，把你们饿死，叫你全军覆没。粮食有的是，吃不尽用不完，就是不能借。你们吃饱了喝足了，我借给你粮食，你还打我呀？门都没有。这你就错了。薛显图说，苏元帅，你可是六国大帅，我是大唐使臣啊，咱们谈的可是两国的事儿。你和我们交战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大唐的疆土吗？你不是涂炭生灵，你不是灭人种啊。这个锁阳城里还有你们不少老弱病残的百姓，加上我们这帮人，你把我们都饿死了，你有什么好处？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战斗力了，跟老百姓差不多，你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程咬金将来带着降书顺表回来，宋天子李世民发现我们这波人都饿死在城里，特别是太子李治也死了，他能跟你玩吗？非玩命不可。到那阵啊，恐怕你身家性命都保不了。那还不说，那五国都听你调遣，调来重兵围困锁阳城，耗费多少粮饷，死了多少人，你心里有本账。如果你得不到大唐的疆土给人赔偿，得把你吃了。嗯，苏宝同一听就是一愣，要这么说程咬金真是回去求降书顺表去了。那当然了，那他为什么临出营的时候他说搬兵来打我们呢？嗨，那人没谱，那是个老顽童，嗨，开玩笑也不看个时候。你们的话我不敢信了。你还别不相信，这可隔人。我再问你，那为什么程咬金走的时候杀了我的副元帅沙里汉啊？是程咬金杀的吗？不是，是一员白袍小将招啊。那不是程咬金，程咬金开个玩笑，痛快痛快嘴他就跑了，是谁杀的不知道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不行，我没有抓住罗家人，我不能够给你们留后路。哎呀，你错了，咱们是两国交战，你不能记恨私仇啊。老罗家跟你有仇，可是城里的一部分百姓都在这儿呢，要都饿死了，将来变成厉鬼也要你的命。苏宝同沉思不语，他心里琢磨，也是啊，要是把李世民的儿子给饿死在城里，让他们全军覆没，李世民非玩命不可，就得破釜沉舟啊，不然叫他不死不活的再挺这么几个月。薛显图，你的话怎么能让我信任呢？好办呢，把我留在你的营中做人质，你把粮食送进锁阳城。如果我的话是假的，撒谎骗你，你杀我就完了呗。你别看呐，说是人人不怕死，可是谁都愿意活着。我把命给你怎么样？嗯，好。苏宝同说，别上当别上当，又上当。来啊，把薛显图给我压起来。哎，有一个好处，薛显图这回啊不挨饿了，有吃有喝有人照顾，不过被人看起来。苏宝同下赏，就告军卒准备粮饷。就这样， 又送来了3000担粮草。这样一来，薛礼等军卒就不挨饿了。哎呀，吃了3天饱饭，一个个胸脯也填起来，眼珠也亮了。到第4天，薛礼告诉下边，不能这么办啊，要这么吃，吃不多久，咱一天呢，一顿干的，一顿稀的，还得过艰难日子。书要简短，就这样又过了3个月，这回可是粮草已绝，军卒啊，连一顿稀的也吃不上了。战马没有草料，就这么一个锁阳城，困得将近1年了。薛礼犯愁了，虽然他伤是好了，不过程咬金、罗通进京搬兵求救，音信皆无。屈指一算，早就该回来了。怎么办？他跟李治商量，不能在城里等了，因为再守着就得全军覆没。这1年来的时间，抢粮、骗粮招数使尽了，没法子。眼看着老弱病残的军卒，饿死的、病死不少，瘟疫要起来，这些当将官者眼窝深陷，一个个心情烦躁，最后决定要全体突围。如果能够杀出去，那就算活命了，杀不出去也得认了，一律啊到界牌关聚齐，单等援兵一到，藏锋养锐，掉头再打回来，既定当天就杀了一部分战马，给战士解解馋，再是呢充饱肚子，好能冲锋啊。一切准备齐作了，3更点鼓众将。薛礼把众位将官叫到一个广场上，众位将军都是本帅无能，连累了大家1年的光景啊，大家吃苦了。今天晚上我们3更半天，四门大开，全体往外冲，一律在界牌关聚齐。又派人保护太子，派4员大将保护李治，咱们这是破釜沉舟了。本帅前边冲锋陷阵，后边有4员大将保护殿下，余者一起往外冲杀。既已定，一切安排齐整，时辰一到，刀牢炮声一响，锁阳关城门开放。这些军卒将士真是人欢马炸，为什么呢？高兴，憋得太难受了，在城里饿死就不如战死沙场，算为国尽忠。杀呀冲啊，声震大地，划破夜空。敌军正在沉睡，6国兵马分4个方向把守，现在6国的元帅啊，早就烦了，都想撤兵。什么英唐国元帅耶律雄飞，沙漠国元帅巴克宗坦，陀罗国元帅赫连都，善山国元帅蛮雅子，沙陀国元帅韩国昌，还有哈密国的副帅沙里温等人，都恨苏宝同，都是你引起了战争，无故的要找老罗家报仇，把我们弄到一块，说给我们好处。1年的时间，好处没见着，人死不少，粮饷耗费不少，都想撤兵。这功夫，薛礼、薛仁贵闯重围，就占了轿。没等薛仁贵的人马到那敌营，就喊：“了不得喽！大唐兵将杀出来了，快跑吧！”哇！当将官者赶紧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当兵的连兵刃都找不着了，有的碰到了火烛，噗起火了，有的互相撞在一起。趁乱之际，薛礼、薛仁贵人如猛虎，马如蛟龙啊，很快来到敌人营盘，马跳壕沟，敌人开始开弓放箭。薛仁贵在前，两旁边是周文、周武紧紧相随，搏打凋零，弓箭手是射远不射近。 当薛礼等人离他们近了，这些弓箭手扔下了弯弓，哇就跑了。大唐兵将厉害，快跑啊！兵败如山倒，这些人呼啦就追过去了，连过三刀战壕，砸开营门，冲进了中军大营。就这阵儿，有人早就报告了苏海苏宝同。苏宝同今天晚上真没睡觉，为什么？他已经接到折报，说是界牌关主将王板超阵亡，罗通盘长大战也死在界牌关。那还不说，那几个关城的人呼啦都退回来了。哎呀，不好，他们援兵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正琢磨应该如何对付锁阳关，突然薛礼带人杀到，把他气得三煞神暴跳，武灵豪气飞空。看来我又上当了，备马抬刀，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浑身上下手指紧身利落，抓缰在手，任凳上马，抬腿摘下大刀，掌中一举，三军官郎跟我杀呀！哇，刀炮声一响，番兵番将就知道是主将来了，呼啦各自闪在两旁。苏宝同一马当先，拢丝缰，抬头一看，吁，好、啊！只见对面高挑当秋火把，亮似幽松，照如白昼一样。为首一员大将，银盔银甲素罗袍，胯下白马，掌中大戟，往脸上一看，啊，你可是薛礼？不错，正是你家平西大帅苏宝同。今天我要报那一刀之仇。啊呀，你没死！苏宝同这回全明白了，原来啊，他以为薛礼已故，就剩下李治领兵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困城不攻城，妄想拿来降书顺表。他要知道薛礼在城里啊，他早把城打开。哎呀，我上当了，我要你的命！刷大刀劈下来，薛仁贵精神抖擞，一摆大戟，还一压大刀，颤戟唰扎过去了。苏宝同暴跳如雷，双膀教宗力气，海底捞月，往上一崩，还开啪，兵刃相碰，嘡啷一声，可了不得，就把薛仁贵绑在阵子，哎呀的一声，一下子手搭着抬不起来了，就剩一只手拿着戟了，这还怎么打？没法打。薛仁贵精明如何？下回接着说。